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咱们继续来看的是马太福音16章的1-4节。
神迹本身是神按着自己全知全能全在的绝对主权，然后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他愿意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明显而强烈的记号，好使我们认清当走的路，并且使我们里面那个可能是已经暗淡下去的信心再一次什么因着这个显明的记号被提振起来，或是我们已经开始走向背离神的脚步了，那么借着一个明确的神迹再次提醒我们，重新调转我们的眼目，调转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我们的神。
阿们。静道，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认同，你说神迹不是用来证明我和神的关系有多牛，那我求一个神迹，这个事情就能以神迹的方式成就。神迹是出于神的主权，真正和神有美好关系的人，一个愿意服在神主权之下的人，他有一个在普通中看见神恩典和那个记号的眼睛。而如果我们的心里其实和神没有关系，本质上不信的话，其实哪怕神行了神迹，在一些不可能的环境、不可能的反应、不配得的恩典上，我们依然会否认这是从神而来的记号，我们会否认这是从神而来的恩典。
没错，所以耶稣接下来的回话哈就很有意思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不是没有看够了就是这些神的记号，但是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这些神的记号好像都没有照他们心中想要的那样，就像刚才讲的，要证明哎，我们跟神的关系多铁，哎，你看你要是能够行一记号说服我们，那你应该会是从神来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你照着我们的期望行了我们一直期盼神要这样行的事情。可是就像这里讲的，神迹真正的意思它是什么？是神在他的掌权之下，是神来立的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这个时候给这个人，或这个时候给这个世代的话，到底代表什么意义？这个是不是也是应该是由神来掌权？
没错，倘若他凡事都听我们的要求，那神迹岂不是成了变戏法？他是受我们差遣的。
没错，而且我们一定要记得，当神向人向一个世代彰显他作为的时候，就像我们讲的，神是掌权的神，而且神在做这个作为立下这个记号的时候，他的心意一定不会跟他过去启示他对这种所有世人们的心意是相违背的。那么神赐下神迹的时候，你看圣经当中记载，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共通的地方，什么？当神行一个就是明显的记号的时候呢，一定是与带领人或在他快要迷路的时候，或在他快要背离神的时候，或在他绝望失望信心软弱微小到快要支撑不下去的时候、
扶持一下他。
对，
其实神是知道我们能力的极限，一直不断掂量着我们，一定是在那个恰当的时间，是神的时间。
没错、而且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是属于使人回转脚步回转归向神，使人的心思意念回转归向神，好使人能够重新因着转向神再一次正确的踏上那个得拯救的道路，
而且能够生发出对神就是施与神迹赐予礼物的主有一种渴望。
对，而且神迹的出现也见证了什么？其实神随时在顾念着属他的人，也随时随在神的眼目，神的眷顾与鉴察真的是遍及全地，随时都在。这个是神迹的意义。所以当面对这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面对他们背后的这些心态，耶稣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应，什么？要他们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你们若清楚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的话，那么今天你们就不会这样求了。这是耶稣要表达的意思。
是，所以我在这儿带出另一个问题啊，耶稣就提到了天晴天阴之类的，为什么主要谈到天气呢？
耶稣在这边讲的这个天气呢，他应该是用一个比喻，在当时那个社会是个农业社会， 人们会非常仔细注意的这个观看天象，因为这代表着你这今年的这个田地的收成。今天哈，你要不要出去种田？你要不要给田浇水？你要怎么样来照顾你的作物，使它能够丰收？哪怕就提前个，比方几个时辰吧，知道大暴雨就要来了，或怎么怎么之类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些防范。
没错。
所以对当时那个人来讲的话，就是观察天上的这个记号，我们可以讲做天色也是个记号哈，以至于知道接下来可能要发生什么，就是会影响到我的生命跟生活的事情，那是一个必须的事情，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这对于当时所有人应该都是一个生存技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耶稣用了一个大家都能懂的类比，好让大家立时明白，你看天色对你来说好像是一个生存本能，但是为什么你不能够按着我已经行过的记号判断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没错，以及告诉这个世代神什么样的心意呢？而且这岂不是更跟你们生死攸关吗？
所以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没错，不是记号给你们给的不足够，但是你们看了好像没有看见，听了好像也没听见，因为你们的心中一直满了你们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欲求。你在种地的时候，你都不会因为哦，我希望天是晴的，哎，所以你一定要多显显那个好晴天的那个天色给我看，而是因为你就是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本不是由你所掌控的。
没错，没错。
然后接下来什么？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很重要，你可以说是一个提示，也可以说是个警醒。他说，其实这个记号什么，还包含就是耶稣这个人的出现，这个人的出生，这本身也都是一个记号。必有一婴孩为你们而生，而且是由童贞女所生，这都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显在这个世代里面，而这个世代是个什么样的世代？
邪恶淫乱的世代。
没错，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然后耶稣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回答，
他又重申了约拿的神迹。
没错，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为什么说约拿的神迹。
因
为尼尼微城罪恶滔天，神差约拿宣读他的审判。约拿知道神有怜悯会原谅他们，所以他抗拒这个使命，他上了相反方向的船只，结果神兴起风浪，水手们发现之后呢，就把约拿扔进了大海。神又差遣一条大鱼将约拿一口吞下，约拿就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三夜，直到约拿悔改，神让大鱼将约拿吐了出来，约拿受命前往尼尼微城，宣告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之后尼尼微城从上到下包括牲畜都披麻蒙灰，离弃恶道，切切求告神悔改，就是约拿的神迹。
阿们。
约拿的神迹讲到三天三夜，我们能想到耶稣受难，他也埋葬了三天三夜，三天后他复活，显示出神的能力是超越死亡的。
阿们。
这个邪恶的外邦尼尼微城，在他们听到了神的审判之后，他们立时悔改，难道这不是一个巨大的神迹吗？所以耶稣在这里用约拿的神迹，也是为了提醒这些熟读经书，对于约拿故事非常熟悉的犹太人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连邪恶的外邦人都能够因着神的话语悔改，你们呢？
阿们。不管是施洗约翰，当他们出来宣讲神要他们宣讲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信息一开始都是什么？神的国近了，
你们要悔改。
没错，当神行神迹的时候，他总是借着神这个记号，是要提醒人，你要调转你的心思意念，要跟上神的脚步，要跟上神的引领，要走在那个当走的道路上面，好使你能得拯救。所以在这里呢，他形容那个世代，你刚刚前面比喻到那个尼尼微城的那个悔改哈，那的确是个巨大的神迹。然后耶稣用一个比喻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如果你去看那个约拿记，你会发现尼尼微城是一群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呢他们是邪恶的，但是呢神却没有在那些审判他们的语句当中特别强调什么，他们是淫乱的。淫乱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如果对一个民族的话，或对一个时代的话，它常常指的不是说道德上的淫乱，而是指属灵上的不忠，是指信仰上的不忠于独一真神。而这样子的淫乱呢，往往独独是什么？是神去责备以色列人的，因为以色列本是认识神与神立约的百姓，所以耶稣说他们说这一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不只是说他们又犯了尼尼微城那样的邪恶的罪， 也在指着其实神对于当时这些自认为自称为是属他百姓的那种不忠的那个责备。
嗯，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神要给予他们的除了约拿那样一个不只是对外邦人哈一个审判的提醒，也包括着神借着施洗约翰还有主耶稣基督不断宣讲的一个真正能够救命的那个神迹。
嗯，
就好像人们在那个田地里面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去观察那个天色，那是一个基于生存的需求必须去注意的事情。那么在现在一个真正的一个生死攸关，就是审判近了，神的国近了，所以一个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但是神在这样一个审判要来之前，审判是真的，但是神在审判之下又开了一个极大的恩典，一个能够得救的道路，悔改。
阿门。
所以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求神迹的话，除了神还仍要拯救他们使他们悔改的神迹之外，没有再有别的记号是他们需要的，也没有再有别的记号是更多，好像神还欠你一个记号哈，
嗯，
没有更多的记号要给你看了。
嗯，
约拿的神迹表示的是神已经给出了最后最高最决定性的记号，这个记号最后会由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来完成，而人在这个记号面前若仍然不悔改的话，所以耶稣这个话也带着强烈的警告，因为后面耶稣讲完这个话之后，耶稣就转身离开他们去了，
嗯，
没有再多说什么，也没再多做纠缠。
嗯，
就是因为人在这个记号面前若仍不悔改的话，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记号，这是比看天色还更救命的记号，若看了这个记号还不肯悔改，那就不在于什么是记号给的不够，
嗯，
证据不足，而是人自己选择了灭亡。
感谢主，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责备都带着教导，而神用这么多的神迹，他的话语，他的责备来暴露我们有的这些不幸。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学习也像一面镜子，在我们的信仰历程中，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神迹，欢喜雀跃，我们跟随了主，但是一旦没有神迹，一旦我们所求不符合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埋怨神，开始不信，软弱。我觉得今天这个学习我的收获是神迹，是神的记号，是神的主权，神的时间，他的方式，我应该数算恩典，想到过去曾经历过的神迹来时时提醒我，在我看不到神迹的时候让我记得神过去的作为，好让我能从寻常的每一天依然看到神恩典的记号，持续的仰望相信神，他每一天的带领，我每一天能活着就是一个神迹。另外要向神求的不是更多的神迹，而是求赐给我更多的谦卑，除去我的不幸。
阿们。
这是我今天的得着。敬祷
一样，这里呢我想提醒，就说神并不是否定我们，就是好像哎，那可是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需要，我求主帮助，求主显一个显明的记号来帮助我哈，挪去我的不幸。
嗯，
就好像圣经当中也提过嘛，比方说他那个为孩子求医治的那个父亲，有没有，
嗯，
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神绝对没有否认这样的祷告跟祈求，神也绝对怜悯。所以耶稣不是在说好像所有求神迹的人哈，有那种分外的恩典帮助的人，好像耶稣都是斥责他们哈，责备他们。而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带着这种渴望祈求来到耶稣面前的，耶稣都没有拒绝他们，还怜悯了他们。
嗯，
但是今天的经文呢，耶稣真正在责备的是什么，是一种明知而故意的那种刚硬的心。
嗯，
是已经亲眼见到了许多的记号，神已经给出了这样清楚的指引，但是因为自己心中的那些欲念或是自己的要求没有被神百分之百的好像肯定，就不愿意顺服，甚至故意的否定神清楚的作为。那这个呢，耶稣也没有再跟我们客气的。
嗯，愿神借着今天的经文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